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再次会晤，讨论朝鲜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相关事宜。这是两国官员十天来的第三次会晤。星期三的会谈包括两国联合组队参与女子冰球比赛，以及两国运动员走在一起进入开幕式。稍早前，两国同意让朝鲜乐队成员、歌手和舞蹈表演者参与冬奥会期间的表演活动。韩国与朝鲜就出席平昌冬奥会展开的合作，暂时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美国政府欢迎韩国与朝鲜之间的互动，并答应部署在韩国的美军会在冬奥会期间保持低调。美国司法部说，他将采取司法部长塞申斯所说的罕见步骤，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不准取消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裁决。司法部行动的罕见之处在于，行政当局在旧金山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还没有完成，就先行一步。塞申斯部长解释说，加州的联邦法官威廉·阿萨普一个人就能够为整个国家决定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这违背法律和常识。加州司法部长贝切拉针对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行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他有信心上诉法院会看到地区联邦法院颁发诉前暂行禁令的逻辑和公正性。在这项诉前禁令颁发之后，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在法院最终作出裁决之前维持不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星期一夜晚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司法部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真成，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后被捕，并在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家联邦法庭受到指控。李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1994年开始担任中情局的办案官，有接触绝密信息的资格。他在2007年离开中情局，生活在香港，2012年携家返美。司法部说，李携家返美时，联邦调查局人员在获得法院搜查证的情况下，搜查了他在夏威夷和维吉尼亚州下榻的酒店房间和他的行李，发现他持有未经授权的与国防有关的材料，包括两个小本，上面有手写的中情局绝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的地点。根据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陈述书，联调局在2013年对李进行了5次面谈，但他从来也没有披露他有这两个笔记本。司法部说，在那段时间他还跟前中情局同事见过面，但从来也没有把这些材料交还给政府。如果被认定有罪，他将面临10年监禁。香港高等法院1月17日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为遵从禁制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裁决，其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囚禁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4个半月，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及罚款10000港币，其余则分别判监1至3个月，缓刑并罚款。律师为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但被法官拒绝。香港众志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开庭前表示，对此次判刑坦然无惧，呼吁香港人已经没有放弃的余地，要团结。黄浩明则对可能再次入狱无畏无惧，自言监狱是修行。岑奥辉则称，政权打压越来越多，港人不要灰心，要挺直腰板，追求民主自由。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有亲中行业团体成功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用路面，警方在清场中拘捕40多人，其中一批20人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黄之锋和岑奥辉等7人自行认罪，黄浩明等9人被裁定罪成。此前同案的另外4名被告去年11月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er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他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 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的，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韩国和朝鲜官员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再次会晤，讨论朝鲜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相关事宜。这是两国官员十天来的第三次会晤。星期三的会谈包括两国联合组队参与女子冰球比赛，以及两国运动员走在一起进入开幕式。稍早前，两国同意让朝鲜乐队成员、歌手和舞蹈演员参与冬奥会期间的表演活动。韩国与朝鲜就出席平昌冬奥会展开的合作，暂时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美国政府欢迎韩国与朝鲜之间的互动，并答应部署在韩国的美军会在冬奥会期间保持低调。美国司法部说，他将采取司法部长塞申斯所说的罕见步骤，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不准取消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的裁决。司法部行动的罕见之处在于，行政当局在旧金山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还没有完成就先行一步。塞申斯部长解释说，加州的联邦法官威廉·阿萨普一个人就能够为整个国家决定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这违背法律和常识。加州司法部长贝切拉针对联邦政府司法部的行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他有信心上诉法院会看到地区联邦法院颁发诉前暂行禁令的逻辑和公正性，在这项诉前禁令颁发之后，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在法院最终作出裁决之前维持不变。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星期一夜晚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的罪名被逮捕。司法部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真成，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后被捕，并在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家联邦法庭受到指控。李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1994年开始担任中情局的办案官，有接触绝密信息资格。他在2007年离开中情局，生活在香港，2012年携家返美。司法部说，李携家返美时，联邦调查局人员在获得法院搜查证的情况下，搜查了他在夏威夷和维吉尼亚州下榻的酒店房间和他的行李，发现他持有未经授权的与国防有关的材料，包括两个小本，上面有手写的中情局秘密人员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与线人见面时的行动笔记，以及秘密活动设施的地点。根据一名联调局探员的陈述书，联调局在2013年对李进行了5次面谈，但他从来也没有披露他有这两个笔记本。司法部说，在那段时间他还跟前中情局同事见过面，但从来也没有把这些材料交还给政府。如果被认定有罪，他将面临10年监禁。在另外一方面，香港高等法院1月17日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未遵从禁制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判决，其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囚禁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4个半月，前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及罚款10000港币，其余则分别判监1至3个月，缓刑并罚款。律师为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但被法官拒绝。香港众志秘书长、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开庭前表示，对此次判刑坦然无惧，呼吁香港人已经没有放弃的余地，要团结。黄浩明则对可能再次入狱无畏无惧，自言监狱是修行。陈奥辉则称，政权打压越来越多，港人不要灰心，要挺直腰板，追求民主自由。2014年占领运动期间，有亲中行业团体成功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用路面。警方在清场中拘捕40多人，其中一批20人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黄之锋和陈奥辉等7人自行认罪，黄浩明等9人被裁定罪成。此前同案的另外4名被告去年11月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数以10万计的香港人参与了2014年9月至12月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行动，外界称为雨伞革命或占领行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您还记得去年北京的跨年雾霾吗？一年过去了，最近的北京天空呈现的可能是您难以想象的，那就是一片的湛蓝和美好。绿色和平组织说呢，2017年北京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污染程度比前一年下降了 33%， PM2.5 浓度减少了超过20%。有人说北京的空气好到了逆了天，那么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呢？是老天的配合赏脸，还是中国当局展现了政治魄力？而在北京居民呼吸难得的新鲜空气时，为何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呢？北京蓝的背后代价是谁在承担？这场难得的北京蓝，它又能持续下去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您观众朋友们好，
是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是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胡教授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告诉我们您所在的城市空气的质量如何，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两位专家来看一看北京的天空是否真的变蓝了，这是最近外媒在争相报道的一个焦点。我们首先看到在纽约时报，它以北京冬日重现蓝天，中国治理污染初见成效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标题呢，则是以北京赢得了蓝天胜利，贫困人口付出代价来作为标题，报道最近的北京的空气质量的一个改善。那么继续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报道。 BBC 的报道标题是说北京今年冬天空气质量真的变好了，而且是一个问句的方式来呈现呢。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胡教授了，您个人的亲身感受如何呢？最近的北京是否真的蓝天白云日子变多了？
我个人的感觉，北京的空气真的是大幅度改善了。我也经常仰望着天空，湛蓝的天空让人心情舒畅。我想起多年前我在华盛顿，我一看，哎呦，华盛顿的天空怎么那么蓝，我说北京怎么就没有这么蓝的天呢？但是最近我还发现，我就发现，北京的天空的确很湛蓝，有点像华盛顿的天空了。
嗯哼，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也就不仅是天空更蓝，而且大江大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治理。
嗯，
还有呢，像北京建了大量的公园、湿地公园。等等，而且这些措施呢，肯定都是有助于空气的改善。
是，我们就来看看北京政府是怎么说的。那么就在上个星期呢，北京市政府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他们说2017年北京的四项主要污染物的同比都有下降。那么这其中大家最熟知的 PM2.5 的年均浓度达到了58微克立方米，这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中国国务院在2013年所提的，要在2017年把 PM2.5 控制在60这个所谓的大气十条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北京市官员在这份公告里面还特别提到，这个主要原因他把它归结是人努力天帮忙。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那么北京的空气污染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整治的效果，它的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人努力，天帮忙，这个那哪一年都会有这个刮风的时候啊，那个刮风就把雾霾这个刮跑了，那也不可能这个持续的就把雾霾刮跑了。我想主要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展现了政治魄力嘛，因为这种集权的国家，他如果真想做一件事情，还真是能够能够做好。就是现在这个习时代嘛，强调美丽中国，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中又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后面又加了个美丽，就可见呢，美丽中国的确是成了他的梦想，而且也强调经济建设要与环境保护同步，特别是将环保纳入了政绩的考核的这个指标。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空气嘛，它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没有特供，也许这个也促使了领导人下定决心。假如有特供啊，这个比如说水呀什么，它可能有特供啊，有这个玉泉山的矿泉水什么什么之类的食品有特供，也许可能这样的政治魄力就没办法展现。
我接下来想请教马海滨先生，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胡教授也提到了，或许在一个集权的国家，在整治方面能够采取一些比较极端或者大刀阔斧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比较容易，所以才会使得北京的空气污染治理似乎在短短的这五年内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非常惊讶，五年内来治理污染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国政府或者北京当局到底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这样短期内见效的一个成果。
好的，首先我觉得北京市官员自己的总结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人人努力得天人给面子这种。因为刚才胡教授也说了，就是说确实不仅是北京市，整个中国政府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最近十年来一直把节能减排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来做，也发布了从国家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的那个政策。你从单单到北京市来说，你单单看过去五年来，就从2013年到2017年，2012年到2017年，它每年的那个平均的 PM2.5 的数字来说，它确实是在稳步下降的，但是这个稳步下降不足以就是说取得北京市今年冬天这么好的那个蓝天气，就说明在去年一年北京市确实做出了一个格外的努力。这格外的努力其实很显见的，包括那个关闭大量的那个工厂，包括在整个采暖季节关闭所有的那个就是说能够引起扬尘的那个工地，就是那个扬尘也是这个颗粒物的大气中的颗粒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包括整个那个京津冀这个河北在内的所有地区，那个在整个采暖季涉及到十几个行业部门的那个工厂，就是重排污染排放工厂也全部停工。在这样的极端的这个行政手段的制约下，终于让北京市能看到了比过去的几年在冬天在整个采暖季更多的一个就是说蓝天白云。那同时今年冬天其实天气是有在帮忙的，今年冬天整个北京地区它的那个冷空气南下，就是说从北方过来的冷空气南下比往年要多得多，而且你看冷空气这个就是说吹北风的那个天气和那个雾霾的那个正好成一个就是说反比，就是说在冷空气就是说北风天气更多的北风那个风力更大的天气，雾霾是比较少的，但是一旦风力下降，北京市其实在这个冬天又出现雾霾，比如说那个12月28号左右和最近的那个1月12号和13号又重新出现了雾霾，这恰好是那个风力下降的时候。
是，您刚刚特别提到马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说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行政措施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很多人也联想到去年年底北京市这个所谓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做法，当时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批评。那么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甚至在内部会议里提到对付老百姓要刺刀见红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折射到现在北京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所达到的一个成效，也有很多人担心在采取这样一个强制的行政手段的同时，它其实对社会特别是对底层民众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您刚刚提到的关闭工厂，上千个工作机会流失了，那么很多的工厂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导致在哈尔滨据说当地的这个污染现在上升了10%，这些是不是 因为为了配合北京蓝所必须要付出的中国整体社会的一个代价呢？马先生，您的看法，稍后我们要继续请胡星斗教授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觉得整个北京市的就是说天气的改善，就是说污染情况的改善，是和就是在2017年是为一个重点来做的，因为2017年有那个19大这种情况，它必须保证在19大期间，北京市的天空，就是说各位代表也好，向全世界展现也好，都是一个就是说质量很好的情况，所以。因为有这个19大存在，所以整个一年从年初开始就开始努力，然后2017年又是说北京市就说大气十条的收官之年，所以从中国政府历届的那个就说历来的一个就说政策的实践的规律来看，就是说在某项重大行政目标收官之年，它是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啊去达到它的那个目的，比如说这次的 PM2.5 必须要保持在60微克就全年以下。像过去比如说节能减排，在就是说这个排放强度或必须要达到某个数字的年龄，某些省份或某些地方甚至采取了就是说那个拉闸限电这种极端措施，同样也是为了这最终的时候达到一个目标。我觉得这种目标不是，至少从手段本身来看，它还不符合那个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因为必须你要保证你是以民生为主要目标，而且要不要牺牲你这个相当于是摁住这一头，其实又标准的那头，比如说你把污染企业弄到其他的那个省份去了，其实造成了一个变相的其他地方的那个污染的那个提升，而且就是说你的经济受到损失，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在这里？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把某项目标单单的提升到一个政治任务的程度，而对它过分重视的话，你可能会忽视整体的经济民生或者是整个民主那个制度也好，其他方面问题的那个提升。
是胡星斗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是不是也赞同这个甚至华盛顿邮报所说的中国的贫困人口在为北京蓝在付出社会成本和代价呢？
当然贫困人口他也会付出一些代价，也就是说疏解企业疏解低端企业，关停这个污染的这个企业，那肯定会使得经济下滑，就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贫困人口肯定是为此就会付出一些代价。当然，这些贫困人口他到外地去了，在当地。说不定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更加适合于他的这种生存的工作，也这方面也有可能。当然这个刚才马先生说的这个北京今年冷空气更强，但是我没有特别关注到底是不是冷空气更强啊，我感觉到今年北京并不是特别冷，反而好像是比较这个暖和，这个这北京的绝大部分地方连雪都没下，可能山区下了一定的雪，所以关键还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政府他的确在这方面他是敢作敢为啊，从反腐败到反这个污染这个。应当来说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他的这些做法他就是说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真的就依法行政了是不是依法关停那些存在问题的企业，这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你如果不是依法的他本身是各个方面都是合格的，都有这个许可证的都有牌照的那你现在突然给他关停然后如果又不弥补损失等等，这可能是会使得很多的企业破产倒闭面临着生存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的实名呢是保定市徐一顺，山东老孔呢是笔名。我在保定这儿呢，我现在养了点鸡，养点鸡呢， 保证这个空气呢好点好点。我看主要的原因呢还在于不让烧煤了，
嗯，
烧这个天然气。所以说呢，我这个车现在也烧天然气的，现在没有天然气了，由3.1块涨到了4.3块，但是还加不到。所以说就这么个情况。
嗯，
就是烧汽油吧，汽油也挺贵。
嗯，
但是有些个细节，比如说早晨，这个扫街的这个环卫工啊，烧树叶，这个没人管。郊区的农民，点了那个野草啊，有些地他没人种，没人种长了很多的草，然后就把它点起来。
嗯哼，
这个都还是没人管。
是，
我看是这样啊，如果这么只靠这个行政命令，靠这个执政党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嗯哼，
你还得来一个什么呢？民主宪政，这不是长治久安，是吧？你现在管了，今年管，今年好一点，明年怎么办？是吧？习近平死了怎么办？没不死的人，没有不解散的党。是吧？没有永远执政的党，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还是解决不了。
好，
只靠共产党解决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好，
谢
谢，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不管因为污染是每一个国家必经的一个道路，既然现在已经治理好了，就先不谈它的过程和手段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问题是，现在虽然用行政命令手段不让去烧这个煤，尤其我本身现在在河北工作啊，我也走访了很多地方，发现今年的冬天真的非常的不好过。
嗯，
好，你不允许烧煤，现在大部分的开始普及天然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整个华北地区，包括西安，包括这些地方发生了气荒。那我们要知道，天然气在中国境内其实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缺气这么一说的，包括轮台，包括这些很多地方海上发现的这些天然气，为什么不能够很好的投入使用？你在没有很好投入使用的情况下，你大面积去禁止烧煤，今天只是遇到一个没有办法通气的问题，那改明儿再遇到了天然气缺的问题，是不是要鼓励大家自己去烧煤呢？所以这只是说搬了东砖补西砖，搬了西砖补东砖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是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那个我想说呀，就是我说，您说在北京人跟外地人嘛，这个区别特别大。
嗯，
我这个地方是东北这么一个离北京非常远，北京采取的措施啊，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感觉。我就想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就想啊，就是这中国政府想干什么，我要重视，肯定能干成。以前对这个结果我也早就料到，说北京它属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对空气是会不好，对吧？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啊，也就想造成一个那蓝田奥运馆，为了这点，就是为了就把那个当时那个北京的首钢迁到那个唐山，但最后就造成唐山市那个本来它已经有几家那钢铁厂，整个因为唐山市又有5家以上那个钢铁厂，那钢唐山那个它那个空气特别糟。
嗯哼，
后来就说他就以北京为中心啊，结果发现最后啊，过后一段时间北京雾霾还是很严重。就说他化缘这个人半径化的太小了。
嗯，
现在我想想可能是就是把这个圆啊化的大一点。
嗯，
但是东北这地方对老百姓他不太明白，
是
没有这个就是PM2.5的概念，老百姓不太了解。
嗯，好的，
北京他可能有一点污染了，可能
是确实
大使馆虽然不大使馆。
嗯哼，
对吧？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想继续请我们的马海滨先生。刚刚三位观众其实都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像我们看到了孔先生还有河北的王先生都提到啊，就是说在政策上他有没有及时的来配套， 煤改气可能在天然气还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时候就这样的改。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面临了这个天然气从 3.1 涨到了 4.3， 甚至还有加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民众当然怨声载道了。那么所以我们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整治措施它是缺乏这种可以持续性的发展的。您是不是能继续在这一方面继续来跟我们谈谈？那么也有观众朋友说这是这个拔东砖来补西砖，所以呢这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 PM2.5 他们甚至不甚了解，似乎整治空气污染只是北京的事，只有在北京才受到重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和情况呢？马海滨先生。
对，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就说执政的他一个理念的问题，就包括在那个政策实施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一个目标？其实污染治理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完全能够得到治理。而且如果你真的要在短期内得到治理，就付出其他方面很社会的成本和那个经济成本是很多代价。一般说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会要通过一个长期的比较有系统性的那个政策来执行的。其实你从中国政府那个最高层，包括那个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和环保部这样一系列政策来看，这些政策是你不管是对比欧美其他国家也好，甚至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政策从政策本身来说都是很先进的，目标的设定包括一些执行手段都可以说是很科学的。但恰恰是在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很多偏差，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实际执行，比如说那个排污的标准，按理说每个工厂都是有那个它的那个排污控制设备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设备都是闲置不用的，因为你一旦开启它会增加它的成本，所以很多都存在大量的那个偷排的情况。包括北京市那个比如说那个机动车你房子在那个家用小轿车方面，北京采取了很严格的控制措施，比如限号啊，比如说那个就是单双号分流啊。但是实际上在晚上的时候，在凌晨，北京是有大量的那个重型卡车通过市区，而且这些重型卡车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排放污的最大的来源。因为乘用小汽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已经是提升到很严格的程度了，但是重型柴油卡车的那个排放标准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些卡车它的那个偷偷的排放，它的偷偷的驶过，大大增加了那个污染的机会。那个各个地方也一样，包括二氧化硫，除了 PM2.5 之外，二氧化硫的排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污染指标。你看最近那个，包括十二月底到一月初，这个山西省的临汾市，它的那个二氧化硫就出现超标排放的情况，就是说在全国各地都是排放值都是在两位数以内，它一个城市飙到1000以上，这个数值就是很惊人的数字。当初那个伦敦那种毒雾发生的情况下，他们的那个二氧化硫的排放值才3000多，就是临汾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那个标准。但是一旦这个事情那个曝光之后，它的那个二氧化硫排放值又神奇的在一周之内又降到那个两位数以下。这个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这种中国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的偏差，会有出现很多的纰漏，然后又监管不严，你没有第三方监控，也没有一个很及时的透明的那个民众监控机制。同时你一旦就是说事情被媒体曝光也好，被公众知道以后，官方的那个反应的那个手段同时也不是很透明的，你搞不清楚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结果，你甚至不知道这些数据来源是否真正的那个可靠。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重点，是稍后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不过我想在胡新斗教授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先来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在这个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他们的发言涌进来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北京的天空也许真的比往年更蓝了，但连中共的环保部都说也许和天气有关，即使空气质量比往年提高不少，这背后有多少周边人口的辛酸和泪水，更有多少低端人口的血泪，难道这一切都可以无视？罔顾基本人权能达到的目的，不管它目的如何美好，都掩盖不了其作恶无法无天的本质。如果这次能够赞美北京当局，下次为了更美好的目的，恐怕要更多民众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文革和大跃进就是最好的证明。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违反规律超强自治的方法治国，这是中共政权的惯用手法，所以总是在极端中摇摆。 为了首都的蓝天，牺牲周边的工业，但是这只能保证一时的偷安，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规划所致。为了所谓 GDP， 为了所谓落后就会挨打的歪理，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官帽子，无视民生的无序发展，很快就会受到环境污染的惩罚。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马海滨先生还有胡星斗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